弟兄姊妹，在你听到之前，我们再一次低头同心一起有祈祷。主，多谢你，多谢你每一次的崇拜都再一次提醒我们，神你是荣耀的主，你配受一切的敬拜、感谢、颂赞、荣耀去归给你。也多谢神让我们今天仍然可以聚集在你的面前，同心的敬拜，聆听你的说话，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去多谢你。神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代里面，我们需要你的话语，因为神你的话语能够苏醒人心，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我们这一班的愚人能够得智慧。我们都将以后我们听到讲到的时间交托，无论听的无论讲的，我求主你的话语再次苏醒我们的心，也都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去运行，开启我们的心去聆听你给我们的说话。我们祈祷交托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字而求，阿们。有一个人呢，他去到呢河边呢去散步，他看到一个人呢就跌了落水，这个人呢跌了落水之后呢就叫救命，咁呢个人咧就赶紧咧就除低晒啲衫裤啦、鞋袜啦，即刻咧跳落水咧就去救佢啦，拉翻个人上嚟。呢个人咧好感激呢个人咧救佢救命之恩，好诚恳咧咁样去多谢佢。但系冇几耐咧，佢又跳翻落个水度，就一浮浮沉沉当中咧，佢又嗌救命。呢个人啱啱先着翻好佢啲衫裤鞋袜，但系冇办法啦，佢听到佢嗌救命。於是呢他又跳落水道再救他了。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如果这个人再跳落水，我想问一下有多少人你愿意再跳落去去救他的，第三次跳落水你愿意跳落去救他的，可不可以举一举手给我看看，都有，真的 很仁慈。我弟兄姊妹，有多少是他都不想救了，我不会跳落去的，有多少是不会再跳落去救他呢？哦，都有哦，是啊，咁诶冇举嗰啲咧，就系唔知够唔够佢好，系咪？谂紧系啊。如果系我咧，可能我未必会救，因为呢个人根本其实都唔想被救。当我哋信咗主之后咧，其实我哋都一次又一次咁样犯罪去得罪神，但神却一次又一次咁样去拯救同埋去赦免我哋。今日我哋需要神嘅怜悯。今日我们的城市更加需要神的怜悯。今天的正道经文是尼希米记的第九章，尼希米记的第九章的上文是在第八章的第十七至第十八节。如果找到尼希米记第八章十七至第十八节的弟兄姊妹，我邀请我们一起开声去读这两节的圣经，预备一二三。从秘掳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乱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他们都大大喜乐，从第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天天朗读神的律法书，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筵宿会。文士以斯拉他每一日去朗读神的律法书，带来两个结果，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去守住棚节，第二个就是他们认罪祷告。从约书亚的时候直到以斯拉尼希米的时代，以色列人从来都没有这样去做过。其实我们看回整卷尼希米记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要去重建百姓的属灵生命。当日以色列人听到律法书，他们就去守住棚节和认罪祷告。不知道今日其实我们都听很多圣经，我们都看很多圣经，但我们所听的圣经有没有改变我们的生命，还是我们所听我们所看的圣经只是增加了我们一些对圣经的知识，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神的话语去改变去更新？特别在每一个时代，我们都需要再一次回到神的话语里面，被神去陶造我们。 特别是这一段面临苦难的日子，不知道我们靠住什么去经过。这段日子不知道神的说话有没有带给我们安慰、帮助和提醒。特别是艰难的日子，我们需要神的话，因为神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帮助，也都成为我们的提醒。在尼希米记第九章一至第五节，我想邀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至第五节这一段经文。如果找到呢，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开声来读，预备，一二三。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他们披麻蒙灰，以色列的后裔与所有的外邦人分别出来，站着承认自己的罪和祖先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他们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在那日的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耶稣亚、巴黎、革面、士巴黎、布黎、士尼比、巴黎、基拿尼站在利未人的台阶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利未人耶稣亚、革面、巴黎、哈沙尼、士尼比、何地亚、士巴黎、比他希亚说：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读了律法书之后，有一个回应，就是向神去认罪。当时以色列人他们要认些什么罪呢？在之后的经文我们会看到，那日的四分之一是大约三个钟头的时间。当日以色列人他用了三个钟头去读神的律法书，也都用了同等的时间去到认罪和敬拜神。弟兄姊妹，不知道今日我们读经之后，我们有没有向神去认罪和去敬拜？以色列人站着承认自己的罪和祖先的罪孽。今日我们有没有为我们所身处的群体向神去认罪？尼希米记第一章第六节里面提到，他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今日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人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犯了罪。尼希米为他所身处的群体向神认罪。不知道今日我们有没有为我们所身处的群体向神去认罪？为群体认罪，这个是尼希米记里面教导我们学习的功课。在一阵间我们有祷告的时间，我们都一起去实践这个功课。在第四节里面，第一批的利未人带领以色列人向神去哀求。在第五节，第二批的利未人就带领以色列人向神去称颂。起来称颂是这段经文最重要的动词。为什么利未人要带领以色列人向神称颂？在之后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得清楚。其实在尼希米记第九章第五至第三十七节整段的经文是一个认罪的祷文。这个认罪祷文其实是以色列整个的历史。短短的三十二节的经文就将以色列人整个历史去讲出来。利未人带领以色列人去认罪，其实是回顾他们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有人将这一段经文去分为以下几个的部分。第五至第六节是讲神的创造，第七至第八节是讲亚伯拉罕之约，第九至第十一节是出埃及，第十二至廿一节是讲旷野的生活，廿二至廿五节是入迦南，二十六至三十一节是士师的时期。在六至第三十七节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就是神的作为、神的属性和人的回应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我哋先嚟睇第六至到第八节。如果揾到第六至到第八节呢一段经文嘅弟兄姊妹，我邀请我哋一齐开声嚟读，预备一二三。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创造了天和天上的天，以及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一切的生命，全都是你赏赐的。天君都敬拜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吾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你发现他在你面前心里忠诚，就与他立约，要把迦南人、客人、阿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格加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并且你也实现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在第六节里面有一个的动词赏赐，赏赐在原来有一个意思，就是保存、维持生命，使它能够继续去存活的意思。宇宙万物的存在都是依赖神去维系，神创造万物，神也都保存万物。在加尔文神学里面有一个神学的观念叫做神的护理，里面提到神不单止去创造万物，他更加去看顾和保守他的创造。这个世界其实背后有神的护理。今天神不单止创造万物，神都继续在这里护理和照顾这个的世界。不知道今天我们对神有没有这份的信心，特别是当我们面对一个这么混乱的时代、这么混乱的世界的时候，求神给我们信心，去相信神仍然在护理祂的创造。神拣选亚伯拉罕有一个原因，在经文里面提到因为祂心里忠诚，忠诚有可靠和忠心的意思，忠诚是亚伯拉罕对神恒切的信心，与当时叛逆的以色列人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不知道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这一份心里面的忠诚，特别在艰难的日子里面，对神恒切的信心才能够帮助我们去走过这一段不容易走过的日子。这段经文提到神的属性是公义、是诚实，神会成就祂自己的应许。利未人带领以色列人去赞美神，因为神护理祂的创造，神亦都是公义和诚实，神一定会实现祂的应许，就是祂和心里忠诚的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接着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九章第九至第十五节这一段的经文。如果找到第九至第十五节，我想邀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开声来读，预备一二三。你曾看见我们祖先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所有臣仆以及他国中众百姓身上，因为你知道他们向我们祖先行事狂傲，你也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你在我们祖先面前把海分开，使他们走过海中干地，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如石头抛在大水中。白昼你用云柱引导他们，黑夜你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降临在西奈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律例与诫命，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圣安息日，并藉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的诫命、律例、律法。你从天上赐下粮食给他们充饥，使水从磐石流出给他们解渴。你吩咐他们进去，得你起誓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地。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神对祂的子民的拯救、引导和供应。 第十三節裏面，他說提到神將正直的典章、真實的律法、美好的律例和戒命去賜給以色列人，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引導他們走當行的路。今天神將聖經去賜給我們，都是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想引導我們去行當行的路。我最近聽過有一個青少跟我分享，他說有一句話很幫到他。他說今日如果我們用多少時間去看資訊、去看訊息，今日我們都用多少時間去看聖經、去看神的話語。當我們被各樣的資訊去充塞我們的腦海的時候，我們的心靈是需要神的話語去安慰和去幫助我們。今個月的以道自見的靈修的經文是啟示錄，我都鼓勵弟兄姊妹可以回去去看啟示錄這個的靈修，它是一個釋經的靈修。在這個啟示錄的靈修的釋經靈修裡面，給我們很多的提醒，我都鼓勵弟兄姊妹可以回去自己可以去看。雖然神對的子民有拯救、有引導、有供應，但神的子民怎樣去回應我們這位神呢？接下來我們會選取第九章裡面一些經文跟大家一起去讀。我們先來讀第十六節的上，我們一起來讀。但我們的祖先行事狂傲，硬著頸項，不聽從你的戒命。第十七節，他們不肯順從，也不記念你在他們中間所行的奇事，竟硬著頸項，居心叛逆，自立領袖，要回埃及他們為奴之地。第十八節，他們雖然為自己鑄了一頭牛犊，說這就是領你出埃及的神明，因而犯了涉族的大罪。跟住我們會讀第二十六節，然而他們不順從，竟背叛你，將你的律法丟在背後，又殺害那些勸他們回轉歸向你的眾先知，犯了涉族的大罪。跟住是二十九節，他們卻行事狂傲，不聽從你的戒命，干犯你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他們橫梗地扭轉肩頭，硬著頸項，不肯聽從。最後我們來讀三十四節，我們的君王、官長、祭司、祖先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聽從你的戒命和你警戒他們的話。在尼希米記第九章第二節裡面提到，以色列的後裔與所有的外邦人分別出來，站著承認自己的罪和祖先的罪孽。這些就是以色列人所犯的罪，行事狂傲，不聽從神的戒命，不肯順從，不紀念神所行的奇事，居心叛逆，自立領袖，將神的律法丟在背後，殺害先知等等。這些就是這個禱文裡面要認的罪。雖然我們信了主很多年，不知道我們的內心有時仍然會不會去行事狂傲，不想聽從神的戒命，也都不肯順從，沒有紀念神所行的奇事，居心叛逆，甚至將神給我們的話語丟在背後。我們經歷過神的恩典，好像以色列人一樣經歷過神的拯救、引導和供應，但我們仍然會犯罪。有什麼可以幫助我們常常去紀念神在我們身上的恩典，以及以感恩的心去到稱頌神呢？在去年有一個聚會叫做 IDMC， 是鋭意門訓的講座。我記得裡面曾金法牧師師母，即曾師母呢，他曾經去鼓勵我們，他鼓勵我們去寫靈情日記，每一天裡面去記下我們靈修神對我們講的說話，去寫下我們有什麼經歷神的地方。於是在那個時間我就試下開始去寫， 其實呢，我每一日去寫的時候呢，我初初寫呢，我都不是很知道有什麼可以寫，因為寫來寫去呢都是今天靈修的經文是嘟嘟嘟，跟住就感謝神，咁下一篇啦，咁樣。初初呢其實不是很知道呢應該寫啲乜嘢，但是由去年那個時間寫到今天，我發現神的說話很寶貴，特別在這一段動盪不安的日子裡面，神的話語常常成為我的安慰。同埋當我 有時我會坐低落嚟去睇返嗰個月或者嗰季我寫低過啲乜嘢嘅時候，我好驚訝發現原來神嘅工作冇停止，冇停止喺我哋生命當中，亦都冇停止喺我哋群體嘅當中。所以我鼓勵弟兄姊妹，我哋未必會寫日記，但係可以寫周記，或者可以寫月記，不過唔好寫年記，係啦，因為一年呢應該唔記得㗎啦咁樣。咁我鼓勵弟兄姊妹，你有一啲安靜嘅時間，你去諗下神對你呢段時間有啲咩嘅說話，有啲咩嘅提醒，你經歷過神啲乜嘢恩典，讓我哋成為一個紀念神恩典嘅兒女。雖然神嘅子民行事狂傲，唔肯聽從神同埋順從神，但神點樣去回應佢嘅子民呢？以下我哋嚟读《尼希米记》第九章一啲节录嘅经文，我哋嚟读第十七节下，我哋一齐读，预备，一二三。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没有丢弃他们。第十九节，你还是有丰富的怜悯，不怕他们丢弃在旷野。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仍引导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第二十七节，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敌人就折磨他们；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照你丰富的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第二十八节下，所以你丢弃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仇敌就辖制他们。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最后第三十一节，然而因你丰富的怜悯，你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惠有怜悯的神。这几节经文里面都提到神一个的属性，就是神的怜悯。当以色列人他去回顾他们的历史的时候，他们很清楚看到神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即使子民患梗叛逆，神都没有丢弃和完全的灭绝他们，这个就是神的怜悯。即使子民不信，试探神，多次的犯罪，云柱和火柱都没有离开过他们，没有离开就是神的怜悯。神将拯救者赐给以色列人，亦都显出神的怜悯。当时神兴起士师去拯救子民脱离困苦，士师时代的拯救历史显出神是一位信实可靠的主。好可惜，以色列人没有因为受责打而醒悟回转归向神，反而不停犯罪，但神仍然恩待他们，以神的怜悯去拯救他们。这个是对我们今日的尴尬和提醒。面对世界的堕落，人类的犯罪，神仍然对他的创造不离不弃，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怜悯。我们今日仍然得以存活，是因为神的怜悯。愿我们在这一段动荡不安的日子里面，我们多去思想神对我们的怜悯。最后我们会来看尼希米记第九章三十二至第三十七节这一段经文。尼希米记第九章三十二至第三十七节，如果找到的弟兄姊妹，我想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开声来读，预备，一二三。现在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 我们的君王、官长、祭司、先知、祖先和你的众百姓，从亚述诸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一切苦难，求你不要看为小事。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是公义的，因为你所行的是信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我们的君王、官长、祭司、祖先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领他们的话。他们在本国领受你大恩的时候，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沃之地，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看啊，我们今日成了奴仆，你赐给我们祖先享受土产和美物的地。看啊，我们在这地上竟作了奴仆，这地许多的出产都归了诸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派来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当时的渔民向神去呼求神的帮助，这一段是整个祷文里面求恩的恳求。在第32节里面提到，从亚述诸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一切苦难，求你不要看为小事，是呼求神去关注他们所面对的苦难。这里的苦难是指在埃及的时候被奴役的困苦，以及在旷野路上的疲累，以及在战争里面所经历的艰难。当时以色列人也都受住波斯的政权去压迫。第33节，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是公义的，因为你所行的是信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利未人宣告神信实的属性，不会因为人的软弱和不同的处境而更改。不知道今日我们正面对什么的苦难，可能我们的苦难就是来自我们所面对每日所身处的环境，或者是我们工作上面，或者我们的家庭里面，或者我们今日的苦难是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出现很大的张力。我们可以向神去呼求，求神不要看为小事。我们所信的神是信实、慈爱和公义，他所行的都是信实。在尼希米记第九章十七节去提醒我们，他说，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没有丢弃他们。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代，愿我们都认定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乐意饶恕人，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亦都没有丢弃我们的神。我们需要向神去认罪和呼求神的怜悯和拯救。我自己最近一次经历神的怜悯，是在六月份和我们一班的大专初职的弟兄姊妹去到青莱这个地方有短宣。以后我想透过短片的时间去介绍青莱这个工场，以及当日我们去过的一些地方。
连续十二日的青莱拍摄终于完成。走入宣教士的生活，走入工场的每一个角落，深入了解神为宣教工场所开的门。 切实的需要。他们面对的挑战，
这个时间你儿子也病，学生也病，怎么办？
自己有没有能力，但是即是先帮了他先咯。
这个就是阿卡族的鬼门，意思就是说辟邪的作用。对有些人说，我做不了就不用做这么多嘛，好像是啊给别人讨厌的那种感觉。
怎样承前启后？
这些也是以前100多年前宣教士来开拓的，我心里面就有很强烈的一个感动，就是说我们需要在这边可以作为福音的基地。
你愿意同行支持守望吗？支援太北宣教工场项目将会开始后期制作。
今集我哋就睇到呢度，
盼望你心有感动，支持呢个项目。
好，唔该晒。这个短片其实是香港一些弟兄姊妹去到台北用了12日的时间去拍这个短片，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加去认识青莱这个工场的情况。这个是超级浓缩版，如果想看详细版可以找我们或者找我们同工都可以。刚才提到的张所文传道，他本身是阿卡族的族人，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有机会去到教会学校读书，信了耶稣之后蒙召做传道，他一个的负担就是同他的族人去传福音。所以有一天他很客气地问我们可不可以去他家乡 去祈祷，我们说当然愿意啦。咁我哋就坐车入咗去佢屋企里边，原来佢带我哋去佢屋企就系为咗祷告。佢话每一次短宣队去，佢都会带短宣队去佢屋企为佢祈祷，因为屋企里边仲有好多人未信主，同埋福音嗰个嘅阻挡亦都非常之大。喺整个短宣嘅行程里边，其中一日我自己系最深刻。有一天呢起身的时候，跟住宣教士就跟我们说，我们跟住呢就会搭2个钟头车入村的啦，咁样咁叫大家要做的就做晒去啦，要拎的就拎晒去啦，咁样。咁我哋就开始搭车啦，咁样。咁我哋其实我哋整队人呢基本上都系体力不支嘅，咁所以上咗车摇咗一阵冇几耐呢，就开始又恰下又睇下恰下睇下啦。咁我自己就点解恰极睇极恰极睇极呢，1个钟头后都系树林嚟嘅，都系森林嚟嘅，係啦。个半钟都仲系森林嚟嘅，咁我心里面就即系有少少沉，就我哋究竟去个边呢，咁样。因为其实成个过程啲青少成日问我哋去边啊，咁样。咁我就答佢我都唔知啊，我哋一起去啦，咁样，係啦。我好感动呢，坐了2个钟头车之后，我哋睇到一条村。原来就是为了这条村我们就入去。原来这个就是宣教士过去用了很长的时间每一个星期搭车入村去接触这些的村民。入到村之后我想起一句经文，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为了就是要传广天国的福音。 因着宣教士每一个星期咁样摆上，有其中一条村大部分嘅村民已经信咗主，成条村好似一个教会咁。因为佢带我哋去家访嘅时候，佢就话左边系执事，右边系边个弟兄姊妹，成条村都系咁样嘅，系啦。我想分享呢一个经历，因为我想我哋鼓励彼此嘅鼓励，神嘅怜悯，神嘅工作冇停止。特别当我哋睇我哋整个嘅世界普世嘅工场嘅时候，我哋发现神嘅工作好奇妙。原来虽然我哋今日面对嘅世界好黑暗，我哋唔知道前路点样去走落去，但系今日经文去提醒我哋，神系乐意饶恕人，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嘅神，亦都冇丢弃佢哋。今日神都冇丢弃我哋。特别在这个艰难的日子里面，让我们仰望神的属性，让我们定睛去仰望神，依靠主去过这一段不容易过的日子。在以赛亚书第26章第3节里面提到，坚心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弟兄姊妹，今日我们需要从神而来的平安，我们身边的人需要神而来的平安，我们这个城市更加需要从神而来的平安。我们一起低头同心有祈祷。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有些安静。今日我们想以一个为群体去认罪祷告作为今日信息的回应。弟兄姊妹，在这段时间神提醒我们自己，无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上有得罪神、有得罪人的地方，我邀请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向神去认罪、去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这一刻我们为我们身处的群体向神去认罪，无论我们想起什么的人做过什么，我们为我们身处的群体向神认罪去祷告。你可以开声，你可以心里面去为我们的群体去认罪祈祷。姊妹，在这段时候可能他内心有很多的疑惑，我们的信心会有动摇，但愿今天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所信的神是乐意饶恕人，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也都没有丢弃我们的神。如果你今天愿意向神去回应，将你的信心再一次交在神的手里面，求神去坚固我们去走过这一段不容易走的日子。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我想请你举手，我真的为你祈祷。看到可以放下手。弟兄姊妹，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向神去呼求，求神不要将我们的苦难看为小事。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愿意接受神的差遣，成为这个城市的代祷者、代求者，无论我们看到这个城市发生的什么事，我们心里面都默默为我们的城市去代祷、代求。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我想请你举手，我只是为你祈祷。看到可以放下手。最后，如果今天有未信的朋友来到当中，你听了今天的信息，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和个人生命的主，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我请你举手，我就为你祈祷。我们低头同心一起有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代，我们需要你的话语。主，多谢你，因为你的话语能够苏醒我们的心，求你帮助我们不要继续为我们的群体去守望、去认罪、去祷告。神啊，求你都怜悯， 怜悯我们所身处的环境，所身处的时代。但我感谢你，当以色列人他去重塑他整个历史的时候，他再一次认定我们所信的神是有恩惠、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亦都是那位不会丢弃我们的神。求主你再一次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有信心继续去走前面的路，无论将来会是怎样，让我们坚心去倚靠你，因为倚靠你的人，你会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也都帮助我们成为我们城市的代祷者、代求者，差遣我们成为和平之子、福音之子。求主你使我们祈祷交托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字求，阿们。
多谢美恩传道，藉着神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定睛在上帝那个属性里面，因为唯有祂是有怜悯、有宽恕那位的主。有一首的诗歌呢，大家可能都是熟悉的，在我十几岁的时候青年圣歌叫做信而信服。有没有哪些人懂唱这首诗歌？原来都不是很多人，但大部分都已经趋向年轻化，这个是好事来的。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我问一个年轻人，你觉得这首诗歌几时作的？他说应该是这十零年吧。原来这首成百年的诗歌，但是当我们呢去再唱的时候，我们用现代的翻译，用我们明白的翻译，现代的节奏，但是上帝那种的属性却从来都没有改变。愿意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回应，依靠信服。
我有主基督伴随，神话与启发引导，无大主光照亮我路程，只需听主的吩咐，无负他宝贵托付，日夜你天黑影遮盖。